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问您全家人安了。今天啊，我们要继续这个字儿你不能不知道的第23讲。今天这个字呢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解决的。你这一生啊总是在 worship， 就是敬拜崇拜。很多人说我谁也不崇拜，那你就是在崇拜自己哦。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都是放在我们的里面一个 worship 敬拜的这个需要，每个人都是 worshiper， 每个人都是敬拜者，问题就是你在敬拜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学 worship 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有一个美丽的池塘里，住着一个大眼睛的小蝌蚪。他对自己的蝌蚪人生非常的满意，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每天都惬意地畅游在池塘的每一个角落，和所有的生物们保持美好、密切，但是却又疏离的关系。因为毕竟他没有家，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有一天，当他看到池塘里面的天鹅妈妈带着一群小天鹅正在学游泳的时候，他就羡慕了。我也想有妈妈，或者至少我也想有自己的孩子，可是我该上哪里去找妈妈呢？这可是小蝌蚪心里从没有萌生过的想法。是啊，那每个人都有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就开始决定要出发寻找自己的妈妈。可是游遍了整个池塘，却找不到一个长得像自己的妈妈。忽然之间，有一条大眼睛的鱼游了过来。您是我的妈妈吗？你看起来眼睛很大，很像我呀。
呵呵，对不起啊，小蝌蚪，我不是你的妈妈，我只是一条大眼睛鱼。
那您见过我的妈妈吗？
你看你有光滑的皮肤，大大的眼睛，我想，
你去问问水蛇吧，或许她是你的妈妈。小蝌蚪兴奋极了，急急忙忙地跑到水蛇妈妈的家，敲门敲门。哎，水蛇妈妈，请问您是我的妈妈吗？您是不是走丢过一个孩子呀？水蛇妈妈看着兴致勃勃的小蝌蚪，不想扫他的兴，可是也不能欺骗他。哦，孩子，对不起啊，我不是你的妈妈，你认错人了。虽然我们两个长得稍微有点像，不过你看，我有长长的尾巴，你却没有这么长的身体，或许你再找找，你求妈妈问问看看吧。 泥鳅妈妈，虽然听起来名字有点奇怪，可这仍然不会浇灭小蝌蚪心里面的盼望。他又急急忙忙地冲到了泥鳅妈妈家的门口。叮咚叮咚，请问您是我的妈妈吗？你走丢过一个孩子吗？泥鳅妈妈从窗口探头一看，哎呀，这不是小蝌蚪吗？我不是你的妈妈。那谁是我的妈妈，您见过吗？哦，我曾经看到过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要不你去池塘的东南角的那棵水草下面找找看。小蝌蚪没有气馁，朝着池塘的东南角又出发了。好容易游到了水草下面，哎，果真有一个长得又高又壮，但是和他几乎一模一样的。你是我的妈妈吗？你是我的妈妈吗？
对不起，我只是体型比你大一些。我不瞒你说，我也在找妈妈呢。我们两个应该都是小蝌蚪吧？
看着体型比自己大过一头的，这哪是小蝌蚪，这是大蝌蚪呀！你也在找妈妈吗？
我就奇怪了，为什么其他小动物都有妈妈，他们的妈妈跟他们长得都一模一样，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的妈妈长成什么样子呢？
小蝌蚪，我其实就决定了，我不找妈妈了。或许我们根本就没有妈妈，自生自灭。
没有妈妈，那我们从哪儿来的呀？或许一阵风刮来的，或许是树上掉下来的，或许是池塘里的一个随机，一个偶然，一个错误。
听到这样的说法，小蝌蚪心里都绝望了。啊，
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这到底还有什么活下去的意义呀？我真的要自生自灭吗？
小蝌蚪伤心绝望地哭了。可就在这时，池塘的荷叶上却传来了一阵从来没有听过、陌生但是却又亲切的呼唤：“宝贝儿，妈妈在这儿呢，抬头看呀！”小蝌蚪一抬头，他却看见了一只美丽无比的青蛙，有翡翠般的绿色皮肤和明亮的金色眼睛。
你怎么会是我的妈妈呢？我为什么跟你长得完全不一样呢？
孩子呀，你只有长大才会变成妈妈的样子，可是你一定会长成我这样的，因为我就是你的妈妈，你就是我的孩子呀。
亲爱的小朋友，珍儿今天跟你讲这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可能你从其他的一些寓言里面也听到类似的，就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现有的样式去寻找我们自己的来龙去脉，那我们永远都找不到源头。因此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件事情，什么使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和其他的宗教有所分别呢？就是其他的宗教是人在尝试着寻找他们所敬拜的神，因此找不到的时候就自己做出各种各样神的形象去敬拜。唯有我们的真神上帝，爱我们的独一真神，是他亲自来寻找我们。很多人都说这个世界没有神，人是怎么来的，要到哪里去也无关紧要，我只要现在好好活着，享受当下就好了。这样的说法就好像对着小蝌蚪说，
你自然而然的就在池塘当中了，是一个随机，一个偶然，甚至是一个错误。
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始，没有终，这可能吗？
说宇宙当中没有上帝，就好像你满桌子丰盛的筵席，却有人告诉你说这些东西都是自然而然飞来存在的，没有厨师，没有人爱心为你预备，一样的荒谬。亲爱的小朋友，看着我们生命的精妙， 看着我们内心渴望敬拜的这种没有任何其他事物可以填满的那个人内心深处、灵魂深处的需要，我们就知道有真神上帝的存在，并且他创造我们、爱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敬拜他、爱他。每个人都在敬拜着什么，不管你是敬拜自己、敬拜金钱、敬拜生命、敬拜健康、敬拜财富，还是敬拜真神上帝。为什么我们有敬拜的需要呢？那是因为上帝在他自己永恒的形象当中创造我们的时候，将他的一口气，就是灵，吹在我们的鼻孔当中，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是敬拜者，不管我们是敬拜错误了，还是找对了独一的真神，成为真正的一位真神的敬拜者，我们都在敬拜着什么。那亲爱的小朋友，这也是为什么经文今天要告诉我们说，哇，神是一个灵，所以敬拜他的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God is spirit, and those who worship him must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直接的翻译就是，我们要以心灵，在真理里面，透过上帝真实的所展示的、所启示的这个真理来敬拜神。亲爱的小朋友，只有当我们揭开真相，我们才能够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活神，而唯有敬拜他，我们的心才会得到满足。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你在敬拜着什么呢？是自己？是偶像？是别的什么东西吗？还是说你心里已经找到了真实的、值得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他是爱我们的父，是拯救我们的主，现在也是在我们的内心住着的圣灵。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做一个真正的敬拜者。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非常的开心再次和亲爱的听众朋友相遇在《为何要信》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在陪伴父母亲学习如何在家对孩子进行性教育。那今天呢，真儿和天蜜要带给大家的分享就是，我们要进入到10到12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哇，这个是青春期前这个暴风雨前的最后的宁静时期。这段时间呢，也是我认为在儿女的成长过程当中最甜蜜，也是父母亲能够跟孩子建立最深层最亲密的一种互信关系的，我认为几乎是在青春期前最后一个阶段了。
是
在这个阶段呢，我相信如果我们把握住机会的话，其实是最适合跟孩子开放性的谈有关于性的话题的，你觉得是不是？
那当然了，我也是这样觉得。这个时候呢，他们在生理上他们也已经发觉自己好像有点改变哦，他开始进入青春期这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如果他跟父母的关系很好的话，他会去问爸爸妈妈，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机会。我是觉得这个时候是非常好，因为他问的他都是在为他的需要。
是，我记得我的这三个孩子这成长都是很特别，在这段时期他们又特别乖，但是呢他们又进入了就是真正的一个探索异性、探索自己的性的这一个身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他们会问爸爸妈妈，你们的恋爱故事是什么？
哎，对，
问你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看见男孩子你会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是我的儿子会跟我说，哎，你们女孩子在想什么？他就是他们会开始特别的想要从父母亲的视角去看待他们这个年龄层的不同的性别的人带给他们的生命的一些不同的观点和冲击。
虽然他们自己在外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孩子特别的容易害羞。前天呢，我们在家教育的一个大课，因为是情人节嘛，就是在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正好是情人节，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就发给我们的孩子一些很有趣的情人节的一些笑话，其实呢就是很好玩的，比如说 knock knock， 然后 who's there， 然后就说一个名字，然后说这个名字之后就后面加一个比如说情人节的一个 phrase， 说我很想知道你对我是怎么想的呀之类的。然后每一个孩子呢，他在做他自己的这一个 presentation， 就是课堂上的 presentation 的时候，他都需要先念一个那个情人节的话。哇，你就看到我那小女儿，因为她11岁嘛，所以她正好这个年龄阶段，哇，他们男孩子女孩子啊，这种害羞的不得了，
真的真的
是。但是他们又没有那种好像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就是他们再也张不开口去说这些很可爱很单纯但是又充满爱和温暖的这些笑话了。他们还能说，可是呢你又看到他们每个人站在台上那个很尴尬然后很可爱，我们觉得好像又像孩子但是又长大了这一段时间。这就是10到12岁的孩子一个特殊的一个年龄阶段。那从今天开始呢，正儿跟天蜜就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在进入青春期前的最后阶段，他们的身体的发育和变化是怎样的，然后我们怎么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去帮助他们坚固稳固他们从小到大成长的这个性别的意识，还有他们的身份感和身份认同，还有呢就是预备他们进入一个爆发的青春期之前我们该怎么办，比如说个人卫生啊，然后两性关系界限啊，或者如果他们很快就要进入青春期，女孩子马上他们的例假就要来了，我们怎么预备他们啊，或者已经来了我们怎么陪伴啊。那男孩子呢，可能我们就会要谈到说，哦，他很可能就会开始有初次的比如说遗精的问题啊等等，
对，
所有这些东西我们要开始进行教导。而且到哪个程度呢，哎，你会发现跟我们前几天所谈的节目里面说这个6到9岁的孩子不一样了，因为需要更深入了更全面了，甚至有些时候可能需要清清楚楚的把整个过程要跟他们去解释了。那父母亲如果没有预备好自己一个开放和很平静的心的话我常听到这种父母亲在这个阶段说，哎呀我也觉得很羞愧，我也不知道跟他们怎么谈了。所以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呢，天蜜传道跟真儿就希望透过我们赤路敞开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父母亲，如果你们觉得实在难以启齿的话呢，你甚至可以邀请你9到12岁的孩子，当然更大的孩子也没有问题，一起跟你来收听我为什么要信这系列的节目。
对，听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哎呀怎么好像我都不知道，其实我呢就10几岁的时候我就一直以为呢孩子呢是从肚子出来的，你知道吗，我到上了大学我才知道啊，原来那个
不是从胃里出来的
对，我想就听众朋友你不要感受到觉得好像不知道，因为其实我是因为我后来我慢慢的就教会里面有这些需要我才去好好的去学习。所以我刚刚听真儿他讲到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父母我们自己要先学习先预备好，等孩子他有问题问我们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如果已经知道我们就可以回答，那不知道呢其实这段时间他们是很喜欢跟我们一起啊，我们再一起去找答案，然后我们再一起来分享，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懂。所以为什么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有这样子的原因，
是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谈一谈哈，10到12岁的孩子，他们的第二性特征，甚至对一些早熟的孩子来说，已经开始蓬勃的发展了。虽然还没有到高峰期，因为高峰期可能是13岁到17岁之间是最高峰期，但是10岁之后呢，其实就已经有陆陆续续的孩子，你突然发现男孩子会一下子飙升长高，好多女孩子的这个月经的初潮，
他们已经开始排卵了。
所以他们已经开始了。在这个时候呢，父母亲可能就会听到孩子，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老大老二包括老三哈，就是他们自己洗澡，他们也是说哦，妈妈我突然发现我长毛毛了，他们就会跟我分享、他们会开始就是说长腋下的腋毛啊还有阴毛啊就会开始成长了。在这一段时期，如果我们父母亲避而不谈，就是说哎呀你的这个生理的发育是很隐私的，别跟我说，即便我知道我也不跟你谈的话，那这个孩子他因为性的发育会影响他情绪心理的一个变化，因为他就会开始有压力，他很怕自己跟别的人不一样。如果他自己是早熟的，这段时期的女孩子啊，不见得他们就会很乐意的，比如说她的胸部开始越来越丰满的时候，甚至女孩子就会含着胸，因为她很怕别人看见她的这些特征。她还不是像到了青春期哦，好像整个人都要让别人感觉到她自己的这个美好，这个身体的变化，不会。十岁的孩子呢，她其实是很难为情的，她很想要躲避，不想去面对自己成长的一些身体上的变化。那男孩子的这个身体的变化，外在的变化没有女孩子那么的明显，但是呢因为他们的精力旺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其实非常的需要得到父母亲的一个言语上的鼓励和帮助，否则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就把那个极度成长的荷尔蒙带给他们的一些冲击就往里面去了。所以这段时间男孩子如果我们没有正常的一些梳理他们对他们身体发育的一个适应，很有可能他们就会四处去寻找一个叫做宣泄的管道。
对对，
有时候你会发现哦，他们很容易在学校里面争强好胜打架呀，交坏朋友啊，或者是去看这一些 pornography 就是这种淫秽的一些视觉的产品啊，
无论是
影视作品，甚至是比如说他们的游戏的里面，因为他们以为我满十二岁了，那很多的游戏可能是比如说十二加的或者什么，他们早早的十岁就可以开始看到一些很暴力有暴露的这种游戏，他们已经会开始去参与。那在这段时间如果我们父母亲忽略然后不谈，也不跟他们去用积极正面的引导的话，我们就会错失良机。本来我们可以把他们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和轨道，但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忽略了，因为这段时间孩子的成长的时候，父母亲通常也是自己的事业的高峰期嘛，特别特别的忙，可能也是要追求升职啊加薪啊等等的。我们就做过一个研究，其实在隔代教养的这个年龄层里面，比如说像台湾的祖父母，他们照顾的孩子的年龄层最大的比例就是10到13岁，不可以想象吧，就是这一段时期居然是父母亲最容易忽略的，因为孩子还没有像青春期那么叛逆，所以他父母亲就不用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觉得还乖还乖还可以，然后呢也大了也不需要陪伴了，所以就把他们丢给祖父母来照顾。但是没有想到10到12岁这段时间的孩子，他们其实是最需要父母亲在性方面的引导，在道德上面品格上面的一个引导，还有在属灵的生命上面的一个引导。总之就是这一段时期我常称为是黄金阶段，黄金当中的黄金阶段。
是是，你讲的是非常的对，如果这段时间我们过失失去，我们没有在身边陪伴的时候，当他们真的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了我自己去找答案，我自己在网上，我在我的朋友那边去找答案，变成他习惯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青春期的孩子13岁开始嘛，这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就是说 OK， 过去我没有父母给我这个引导，所以我现在呢也是照样的，所以呢变成父母就不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者。在这里我也想要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初期青春期的就是10岁到12岁这段时间，他们不但是生殖器官开始的变得成熟啊，刚刚孙安也讲了，就是说女孩子开始有月经排卵啊，男孩子开始制造这些精子啊，在心灵上面他们也是，他们就开始不敢肯定自己，他们可能暗暗的喜欢同辈的朋友，他们也会常常去看彼此的比较，常常担忧说哎，我是否正常呢，然后在这个群里面呢，其实他们就是彼此都在影响， 所以我们做父母，我们必须也要变成也是一份子。他们因为这段时间，就像刚刚真儿传道讲的，就是黄金的黄金，就是说这段时间他们是还很愿意的跟父母来沟通。
是，
所以呢，我们不要怕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有可能触摸他们的私隐的部位，这个性器官，他们会觉得哎呦好像很舒服。
是，
他们就可能会在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呢，他们会进行一些自慰，我们说叫自慰。那如果父母不知道，他们就变成一个习惯。那这些我想我们很需要跟他们能够都敞开的来沟通。
是的，非常的感恩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我们已经暂时把一个这么重要的话题只是分享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在未来几期的节目会继续跟您分享10到12岁的孩子们如何去与他谈性。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拜拜。
敬拜你全能主上帝，你的慈爱高过诸天，我张开口举起双手，降服于你，归荣耀给你。
你是圣洁。